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8日。我是2005年春天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到现在风风雨雨走过了16个年头，也算是个老大法弟子了。通过修炼使我无病一身轻，以前的亚健康症状全都不翼而飞，真正感觉到大法的无比超长和美好，给我生命带来了道德、境界、身心、智慧的全面提升。法轮大法是万年不遇的正法修炼。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中说，我们这个大法，它和一般的功法不一样，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上传。大法教人修心向善，道德回升。下面讲一个我修炼中放下执着心的剜心透骨的经历。一、房照更名。我原住的房子是学区房，小孙女六岁的时候，儿子说房照要更换名字，我和丈夫说要换就换儿子的名字，当时儿子没说什么。半年后的一天，儿子来电话说要拉我们去房屋交易所更换名字。我和丈夫下了楼，儿子见到我们就说房照必须更换他媳妇的名字，因为我的房子给他们了，我还得买个小房，需要贷款。儿子说他贷不了款，银行说这属于套贷，房照必须在儿媳的名下，银行才给贷款。一听我就懵了，原地站立许久，最后勉强去了，这样房照更名完了。当晚我彻夜难眠，心烦意乱，思来想去，一辈子熬了这么一套房子，最终落到儿媳的名下，心里那个滋味难以言表，这样翻腾了几十个小时。第三天做饭时，师父的讲法一下打进脑子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又说，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，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。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，你们不快往回修，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损失一点，还痛苦得不行。师父的法像万能钥匙，把我的心结一下打开了，像从梦中惊醒。是什么利益心、为私为我的心、分别心、情在操控着我？自己还是修炼人吗？还是个大法弟子吗？放下这些心的时候，自己才真正感觉到羞愧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学法，大法的层层法理很快帮我去掉了这些执着心。当放下执着时，感觉到轻松、快乐，境界升华的美好。二、抓紧时间，疫情期间快救人。要说讲真相，我没有选择时间的概念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出门走街串巷讲真相，无论酷暑严寒、雨雪天气都挡不住我，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。初期是在计程车上讲真相，讲的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了怕心，有师父的保护，多次都化险为夷。现在我已经不开车十多年了，这十几年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 如买菜、逛街、办事、串门、接送孙女、遛弯等，都是我讲真相的机会，不落下有缘人。有时走过去了，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回过头来一讲，都是党员、团员，最后都选择了三退。在讲真相这条路上走过了十几个年头，从未松懈过。退下的世人有上万人，碰到的有缘人，什么职业的都有，有政府部门的、公检法的、派出所的、白领阶层的、打工的、捡破烂的、学生。讲真相中遇到什么阶层的人，都是被救度的对象。救人是没有选择的。上班族一般在下午四五点钟下班，这个时间出去讲真相，遇到的上班族的多。再晚一点就遇到放学的初高中学生，他们一般团员的多，我就三三两两给他们三退。学生们真是很纯真，告诉我说，我们也要保平安，把我们团队退了吧。我微笑地告诉他们，你们三退就会保平安的，会得到神的保护。前段时间我是改换燃气干活的农民工，来自天南海北，在各个社区忙碌着改换燃气。我讲真相就选择农民工上班后，我串社区给农民工讲真相。这个社区讲完了，再去别的社区讲，一天下来能退下不少人。一次我给一个人一个护身符，那个人当场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世人真是明白真相了，众生有救了。一个下午，我给一个大叔讲真相，大叔说，你们这些人真了不起，什么天都出来讲。我对他说，讲真相是我们的使命，救人的是我们的师父，我们就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他竖起大拇指说，我为你们点赞，你们是一群好人，全说真话，恶党全说假话。我说，恶党从执政开始，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他们的整人手段就是假恶斗。江魔头发动对法轮功前所未有的血腥迫害，一手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法轮功学员，这个恶魔法网难逃，神会给他算总账的。明白真相的大叔选择了三退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今年大年初四，我和丈夫出去串门，因为使命在身，我自己先走了。那时疫情还很严峻，天还挺冷，街面上的人很少。为了能救下有缘人，我步行6-7个车站，这时天快黑了，看看名单上退了8个人。我上车坐了几站，下车又继续讲，心想退一个就救一个。师父安排了一对夫妻过来，男的问我说，大姐，320车站在什么地方？我手指着那个车站说，在前面。这时他俩往前走，我也往前走。我对男的说，老弟，你们走得远，见识得多，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？老弟说，听说过，但没退。我说，那就给你起个化名，给你退了吧。当初宣誓的时候，举着胳膊，握着拳头，对着血旗发毒誓，为恶党奋斗终生。这个毒誓一发出，那就是恶党的一份子。老天爷跟恶党算总账的时候，那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。那个老弟说，大姐，你就用真名给我党团队退了吧。跟随他的妻子也说，大姐，你用真名把我的党团队也退了吧。两口子三退完了，握着我的手说，这回我们都明白了，大法是救人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说，不用谢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。他俩边走边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双手合十为他们祝福。 这些年在三退的大潮中，人来人往，讲真相中遇到公检法的人也不少。面对他们，就是正面去给他们讲真相。有的明白了真相，有的选择了三退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神的一面大显威力。讲真相遇到公检法的人员，没有对大法犯罪。疫情期间，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快救人。三，派出所进家收护照。2015年，在溯江后，我办了一个护照，心想有机会可以出去，可日后机会和时间不成熟，一直没有出去。2019年的秋天，一天傍晚，听到有敲门声，我丈夫把门打开，一看是两个警察，进家就找我。当时晚六点，我正在发正念，听到是找我就出去了。我问他们，找我干什么？一个警察说，你是办过护照吗？我说，办个护照怎么了？他们说要看看。他们看完又说，要把我的护照带回派出所，上面也要看。当时我嘱咐他俩，别给我弄丢了。他俩说，放心吧，上面看完就给你。事隔半个多月后，我去派出所要护照，没找到人，因为派出所已经搬了。我又去新搬的派出所，当我见到那两个警察时，他们说，你的护照上面给扣了，暂时不能给你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你们说话不算话，不是看完还给我吗？你们执法部门这么没有信誉，以后老百姓还会听你们的吗？他俩相互看看，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。我看没有结果，就回家了。2020年的一天，恶党所谓的清零开始，没收我护照的警察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说，上面说可以把护照给你，但你得签字，签不练法轮功才行。我说，你听好了，不要拿护照跟我做交易，就是不要这个护照，我也不会签这个字。警察听完后，无奈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坐下来冷静了一会儿，师父的法突然打进脑中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世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这个大法而来的，都是为大法而成的，为大法而造就的。我的心豁然明白了，我要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，也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了解真相，了解大法。我急匆匆离开家，三步并两步，很快就到了派出所。见到那个警察后，他把我带到一个小会议室，很客气地让我坐下。坐下之后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就先开口讲，为什么拿护照跟我做交易？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为什么要签不练的字？他说是上面的意思。我又跟警察讲，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，大法书籍翻译成40种语言，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，在海外30多个国家的50多个法庭被控告，控告他群体灭绝罪、酷刑罪和反人类罪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说到这儿，他站起来了。我说，我还没说完，他又坐下了。我接着说，警察现在迫害大法弟子，以后法律会追责的。他没吱声。我又说，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去修，世上好人多了不好吗？今天我要签了与大法背道而驰的字，不但我对大法犯罪了，你也同样对大法犯罪了。警察听了直点头，看他明白了，我说，把大法的一首诗送给你。身在红尘中，良知不可松，善恶定未来，别把邪党轰。选自《红银三》，锁紧良知。 这时我问他加入党团队了吗？他说党刚入时间不长。我说就用化名给你退了吧。他点头说好。这样我就和他告别了。警察把我送到一楼，又送到大门外。回头一看，这位警察站在那儿双手合十，我也双手合十还礼。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原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得救啊。感谢师父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弟子做了应该做的。以上是我这些年修炼中经历的点滴事情，感觉自己所做的与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但我要在今后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修炼的机缘，在三件事中精进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号。高中的时候，大概1997-1998年，我看见有亲戚在练一种功法，我就跟着练。有人跟我说，这个功法不用总是练动作，功法24小时在练你。我当时一听这个功法好，就开始学习法轮功的动作。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想法，也不懂什么修炼，就是觉得气功可能是高层次的，就是想练。高考前，我的模拟考试成绩不好，物理成绩在整个年级是倒数。高考的时候，我破天荒地考出了好成绩，比第一次模拟考试多出100多分。物理试卷更是答得异常顺利，一气呵成，全部答满，这是得法受益的结果啊。一，兼修大法。我还没太明白修炼，中共迫害就开始了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老师们和同学们在体育馆的门前集体练功。迫害开始后，学校要求全校在污蔑大法的东西上签字。我听说图书馆修炼大法的某老师被抓走了，给我上课的计算机老师因修炼大法被抓走了，还听到了清华大学坚定修炼的学生遭到的酷刑。那个时候也许还小，也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就想哪怕遭到了和清华大学那个学生一样的遭遇，我也要坚持不签字。从寝室的卧谈，到班长单独找我谈话，到班级辅导员、系辅导员挨个来找我，我始终就是不肯签字，始终没有说大法一个不字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后来想想，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把心放下了，那个磨难自然就不存在了。之后母亲就去北京正实法了，回来先是被关在了戒毒所，过段时间又被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。我自己一个人从学校一路上不断打听，奔波在陌生的地域，去马三家看望母亲，想方设法把师父的经文传递进去，至今仍然记得沿途的一些场景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美丽的风景为什么会有这么邪恶的场？看着周边那些狱警们的家属楼，他们也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为什么却能做出不是人的事情呢？我已经忘记了大学剩下的日子里生活费是从哪里来的。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，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在招聘会现场，我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也许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吧。但是有师父在，最终给我安排在一个包吃包住的行业领先的企业里工作。第一份工作，团委人员在各个屋子走，收团费，开玩笑地说，不交团费就是退团啦。我马上说，我不交了，我退团。酒瓶出来后，同修帮我上网，正式办理了三退声明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自己， 真正的自己是没有后天的那些心的。师父要我们修掉后天的那些观念，回到真正的那个纯净的自我。师父在《精气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。有些时候，当我们沉迷于常人中的时候，被各种常人心带动的时候，甚至自暴自弃的时候，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们。母亲在马三家的那几年，因为有亲戚同修，虽然次数很少，我还算有机会和同修们一起修炼。一次，一个同修说我是待修不修的状态，我当时听起来觉得那个语气是很明确的指责了，但是也没说什么。可是读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，佛性人人有，修道之心人人都有，所以一旦学了功，有许多人要伴随他练一辈子的，不管他能不能修上去，得不得法，反正他有求道之心，他老是要练。第一反应就是，也许我不精进，但是我不会放弃，我要练下去。这段经历始终印象深刻，一直记到现在。如果不是同修直率地说出来，我可能还意识不到，我的生命已经离不开大法了。真正的我真的不想被落下呀。2005年左右，母亲从马三家的死亡线上回来了，我也有点不可思议地从第一个单位辞职回到了室内工作，这是要我回到和母亲一起修炼的环境。法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，母亲说不看经文，不看经文，但是看到经文之后却马上又走回了大法，开始走回了讲真相证实法的路上。回室内后，工作有过一段波折，也曾因为讲真相被同事报告给单位领导而离职。然而一次参加面试前，我当天一路上心态纯净地发真相资料之后，面试表现却出乎意外的好，顺利进入一所高校，成为高等学府的教师。师父所给予我们的，又何止是常人肉眼所看到的这些呢？单位要求去指定医院体检，我从儿童时代就是一干携带者，也吃过各种药，包括能清晰看见蚂蚁尸体的那种药，练功后自然而然就不吃了。这次体检还是阳性，但可以正常上班了，药却继续吃了。后来随着修炼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啥药都不吃了。单位在体检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不稳，但心里想，大法弟子没有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精神病人他没有病毒，身体里没有病变，没有溃疡，要叫我看就不是病。既然大法弟子没有病，那么身体里就没有病毒。体检结果出来，我是整个办公室里最健康的，所有指标全部正常。十几年来，我没有再吃过一粒药，没有请过一次病假，甚至连身体不舒服的情况都极其少见。个别宵夜或者干扰的情况出现，不把它当回事，也就马上没啥事了。第二天照样正常上班，这都是肉眼可见的，真真实实摆在面前的法的威力。二，学法修心性。刚得法的时候只是得法而已，没有想着坚持学法练功。后来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，就慢慢跟随大家的脚步了。有一段时间觉得应该背法了，就开始每天背一页，坚持不到一年，第一次把转法轮背下来了。背法的时候有时也会顺着感觉背下来，但更多的时候不得不把每个字都确认好，真正的达到了看进去的效果。后来继续按照这个方法背，也经常有新的收获。以前练功时经常缺项的，为了改变这个情况，从今年1月1号起，背法和练功都开始打卡，哪天有什么原因耽误了，就找时间补回来。到目前为止，保证了今年的背法和练功没有缺少一次。这个方法只是针对我个人的，对别人不一定好用，而且也需要去掉对打卡的执着。学法是基础，明白法理才知道怎么去修。以前在读笃己心的时候，自己还暗自高兴，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， 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妒忌心那么强。我们需要时间不断地一层层往上突破，每一层对我们的要求都不同，也需要不断地用法去对照自己。还有身边同修们的善意提醒，也要感谢明慧网这个纯净的交流环境。有时候觉得自己明白洒脱，看见别人无知感到吃惊，看不上别人，在看交流的时候才明白，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，也在交流中明白应该放低自己。现在社会高校也很复杂，有些老师为了争名额，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水平，各种学术造假，提交的各种材料也经常造假，同时还要把别人往下挤，有的时候心里不平衡，觉得什么也不懂的人上课糊弄学生的老师，声名远播，高职称高工资，抢占资源，然后还经常诋毁别人。现在想想，他们都是在帮我修炼，在以师德的方式帮助我修炼。他们付出这么多，付出这么宝贵的东西来敦促我修炼，怎么还能怨恨他们？自己以前也主动或者被动，自知不自知地伤害过别人。就算现在明白过来了，现在后悔了，造过的业也要还啊。当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之后，环境就会随着变化。之前明着暗着对付我的老师调走了，之前总给我脸色看的领导180度大转弯。有时候不觉他说话的语气不好听，自然就不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了。学校里老教师都跟我和和气气的，新教师都对我礼敬有加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修炼的环境了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，遇到任何事，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三，讲真相，证实法。有个同事第一胎宝宝查出严重问题，无法保胎，即将成为人母的同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极其悲伤难过。母亲和我带着水果去看望他，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为什么要退档，给他带了护身符和大法书。同事和同事的母亲同时三退，请大法书看。之后不久又怀上了宝宝。现在这个小朋友在幼儿园经常被家长和老师夸赞和表扬。同事说，真的没教过孩子什么，真的都是大法赐给明真相的世人的福报呀。高校对校内网络控制很严，有些老师听说我有翻墙软件，主动找我要。有的老师家属是大法弟子，但是还想追求常人中的所谓政治前途，却也主动问我要神韵光盘看。这里注明，神韵光盘当年可以在大陆传播。还有的老师很骄傲地跟我说，当年他的老师就不听邪党那一套，翻墙去看大法的网站。有的学生是需要出国的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国外都不欢迎党员。还有的学生去国外工作后回来，高兴地跟我说，老师当年给我退团了。有的学生在申请工作填写简历的时候，看见政治面貌那一栏，跟我说，你都帮我退了，这个我不填了。还有个学生的父亲在建筑工地发生意外，这个学生成为了孤儿。他在学校只取得了成人教育大专的学历，毕业后创业，赔掉了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几十万。因为三退了，认真读转法轮，特意买了电子阅读器，请了大法的全套电子书，结果被500强企业聘用，待遇优厚，没几年还当上了领导。讲真相也是修炼的过程，有人听了真相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甚至恐吓，有的会骂人，有的会说些很难听的话。回想起来，好多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心需要去的。遇到骂人的，我和他在电话里对着讲，之后发现是我的争斗心让对方感觉不到慈悲。有一次真相电话里一个人跟我说，你做点什么工作不好，我这里一些小姐工资都很高。挂掉电话，我想自己怎么能遇到这种人。回想一下，在拨打这个电话前，我还在想着要买什么化妆品护肤效果好，是自己的色心才招来这样的东西。有的老师害怕被上级领导知道学校里有修大法的老师， 我知道是我的自我保护心太重了，所以他害怕自己的学校受到牵连。我们都希望常人得救，但自己得修好才能救了人。他们急，急我们怎么还没修到能救他们的那个层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一棵藤成为一棵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日。曾经我是一棵藤，在生活中，在修炼中，依赖家人同修。由于我没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使命，始终像一颗藤一样依赖着家人同修。当我将生命融于法中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，我终于从一颗藤成为了一棵树。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，几次遇到了瓶颈，前两次提笔都因找不到文章的方向而放弃。经过梳理自己修炼的历程，第三次终于找到了落笔方向，过程中又出现两次写不下去的情况，一次是遇到在法中还不够清晰的地方，另外又急于完成稿件出现了做事心，没能以纯净的心态面对。写出这篇交流稿的过程，也使自己对修炼中走过的路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。第一部分，摆放位置。我和家人同修主要做一些技术项目，多年前因本地技术同修相对比较缺少，家人同修意识到自己作为青年大法弟子，在电脑方面又有一些基础，自己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，就先自己摸索着学习维修电脑和打印机，承担了本地一些技术项目。我当时主要负责打印制作真相资料，家人同修与我多次交流，希望我能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条件，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上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，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合适学技术的人选了。由于被人的观念障碍着，我觉得学习电脑和打印机维修实在太难了。看到打印机那复杂的结构和各种零件，觉得根本没有能力把它们修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我意识到，我有师父啊，只要我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会加持我。我放下了人的观念，我能行，我有师父。我把自己摆在了技术同修的位置上，开始了学技术。第二部分，责任与使命。虽然我把自己摆在了做技术这个位置上，可在学技术的过程中学得很慢，不是很主动，觉得自己缺少动力。表面上看，自己在正式大法中承担着技术项目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再走出自己的路，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独立成熟起来。由于对家人同修的依赖，我多数是与家人一起到同修家处理电脑打印机问题。有的同修见到我是一个人来的，就问我，就你自己，他没来吗？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有时我独自去同修家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回来告诉家人，家人有时就需要到技术论坛查找方法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处理。遇到困难就找家人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到技术论坛学习，自己去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同修来信找家人解决电脑或打印机问题时，我觉得那是他的活儿，我只是在配合他，没有想独立担当的想法。修炼中，我像是一颗藤，似乎没有依靠就无法独立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看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特别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大家身负的责任太重，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。 我开始意识到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每个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。我有了担当的想法，找到了使自己精进的动力。我不再觉得那些活都是家人同修的了，那也是我该做的，是我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。我开始主动学习电脑和维修打印机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先在论坛查找下载相关的教程学习，然后尝试着自己去弄，实在解决不了再找家人。我刚开始学技术时，看那些长篇复杂的教程，看着看着觉得看不懂，就没有耐心了，看不下去了。现在我能主动的找教程，耐住心，认真用心的看了。第三部分，修去怕心。家人同修由于工作的原因需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，我意识到这是该我担当承担责任的时候了，我要尽力做好我该做的。受疫情影响，出门坐公交车需要实名登记留电话，我当时因为有怕心还不敢乘坐公交车，可是同修救人的法器等着我去处理，怎么办呢？我对自己说，救人的项目不能耽误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想了一个常人的办法，打出租车，虽然多花了一些钱，但却没能挡住我救人的脚步。一次我到 A 同修家修理打印机，他问我是怎么来的，我说打车来的。同修对我说，刚开始实名登记坐车心里也有些顾虑，但想到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我们有师傅呀，慢慢的正念就越来越强了。可我还是没能突破怕心，我打车回的家。隔了一段时间， A 同修来信要买一个笔记本电脑，我又为难了，买笔记本电脑需要到另一个城市，路上可能要检查身份证，而我曾经已实名宿江，所以心中有些顾虑。但我还是一个想法，救人的项目不能停。当时虽然可以找别人帮我买，但是我悟到这是我该走的路，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，不能让别人做。我决定自己坐出租车前往。一路上我就发正念，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救度众生、购买电脑的一切邪恶因素与黑手烂鬼。路上很顺利，没有遇到检查身份证的。我在心里谢谢师父，是师父让我顺利地到了电子市场。进商场时，我求师父加持，让我不用登记就能进去。门口还有几个人也在等着测体温，排到我时，我主动伸出手让他们测体温，然后我就很自然地往里边走，他们也没有叫我。谢谢师父让我顺利地进了商场。过了两天，我给 A 同修送电脑时，同修问我这次怎么来的，我说打车来的。我和他说了我买电脑的经过，同修对我说，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有师父保护，有正神的加持。是呀，我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我有师父管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，是邪恶在害怕。这次我终于能坐公交车回家了，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第四部分，修机器与修心。 B 同修的打印机出了问题，不能打印了。这个型号的打印机我还处于学习的阶段，维修经验不是很多。家人同修出门前，我就想这款机器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问题。对于维修这款机器，我还有畏难情绪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独自处理。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，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，又是该我提高了。我按照同修提供的打印机提示的故障代码，把这款机器的维修手册用心地研究了一下，带上工具和可能需要用的配件来到了同修家。机器需要修理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单独处理，心里有点没有把握。我对自己说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不求结果，就做好自己该做的。 经过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拆解，我换上了配件，开机测试没行，机器还是报错。我再次打开维修手册仔细阅读，确定自己判断的故障部位是否正确，又研究了半个小时，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可能是没安装好导致的。我又仔细按照手册对照自己的拆解过程差在了什么地方，我又重新拆解，一点点一步步地按照手册的图解慢慢地组装。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对自己说，不能急躁，别求结果，我不只是修机器，这也是在修心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把配件上好后再次开机测试，机器正常打印了，当时立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，我高兴地说，机器修好了。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，我和同修把打印机从外面的桌子上搬到柜子里，准备再打印一些资料继续测试，这时打印机报错了。我想不应该啊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这一会儿就报错了呢？同修对我说，刚才在外面还好好的，怎么搬到柜子里就不行了呢？我的心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稳了，有点着急了。随后打印机一会儿报这个错，一会儿报那个错，一直没能修好。半夜十二点发完正念，同修说，先不修了，睡觉吧，明天再弄。因同修大姐一个人住，她家距离我家还有些远，所以我决定在同修大姐家过夜，明天接着修。早上起来，我们发完正念，同修对我说，先不着急修机器，这些都是假象，咱们坐下来交流交流吧。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你的问题了，怕你不好接受，没直接告诉你，暗示你该向内找了，但看你当时没反应。听了同修的话，我开始静下心来，回忆当时的场景和心态。打印机测试一切正常时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维修，第一次自己处理好了这个故障，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欢喜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我还发现有正视自我的心，以前每次查找到故障点，修好打印机或电脑的时候，都是在第一时间在心里说谢谢师父，我觉得是师父的点化，是师父在帮我。而这次没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谢谢师父，觉得是自己经过努力把机器修好了，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和能力，我这是在证实自己有贪天之功的心。在后来修机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急躁心，现在事情当中，现在技术当中了，一味的想通过技术解决问题，没想到这是该向内找了，应该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不是单纯的依赖技术了。同修大姐也向内找，找到了她进来哪些没做好、不符合法的地方。这时是早上七点多，同修说，我们开机试一试吧。我打开打印机，一切正常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